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尹芝。
今天的重磅广播，我们要针对在台湾发生，最近新闻也讨论很多的创意私房的偷拍影片网站。好，那这边也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了沟通的必要，所以我还是把网站的名称先讲出来。那也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哦，就是不要去搜寻，然后也不要购买跟持有这一类的影片。那我们今天做这一集重磅广播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有一份的调查报告啊，去追查了创意私房的这个金流来源哦。啊，当然这中间也有涉及到一些关于像区块链的问题。我们重磅广播的听友会想，哎，转角国际这个平常是做国际新闻，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来做这一集呢？原因其实有几个啦。创意私房的主谋哦，就目前的线索看起来，它应该是中国籍。那他的 IP 位置似乎也有是在中国的这个样子啊，这个应该会是一个跨国的问题。那另外呢，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去年2023年的时候，我们也有谈过一个事情，就是 BBC 有做了一个偷拍网站，那是在日本啊，当时的追查也是发现对方也是中国籍啊，那后来破获之后啊，对方又逃回中国去哦。那整体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在台湾啊，在全球里面。像这样性剥削、性勒索，这样的现象一直在增加，尤其在疫情以后，这个问题，尤其在针对网络的未成年上面，其实是有增无减的。所以呢，我觉得就转角国际的选题上来讲，这一个是很重要，而且我们觉得可以跟台湾的中文的读者一起来深入的探讨。那我们今天就很荣幸邀请到有来做这一份调查报告的，我们来欢迎区块链金融机构 XREX 的悠悠还有 Miffy。
各位好，我是 Miffy， 那我是 XREX 的区块链金融犯罪调查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悠悠，我现在是 XREX 的执行长办公室资深总监，主要在做的事情是和对外沟通或者是做沟通策略相关。然后如果是转角国际的长期读者有可能也会认识我，因为我之前是驻印度的记者，我之前是凤凰卫视驻印度8年的印度游，然后也是本名游指维，所以是悠悠 AKA 印度游 AKA 游指维。
太好，所以这三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同一个人。
我这一次应该也算是第一次见到印度游，因为我先知道你是印度游。好，然后再慢慢才知道，
然后想说怎么会在做金流这样子。
对，我那时候还有问影子，我说哎，那是那个印度游吗？
对，应该很多人都还不太清楚这之间的关联的分身。
对，因为我是在2012年到2020年在印度当记者嘛，然后那时候主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国际战略或者是外交有关的，可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2020年回到台湾，因缘际会之下就加入了 XREX。 对，所以后来过去的3年多，现在快要4年了，其实我在做的都是和区块链相关的事情。那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家交易所，所以如果大家是要买卖比特币啊或以太币，其实也可以用我们的服务这样子。可是因为在做这样子的服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资安，就是说你要去做保管别人的资产，或者是你要做区块链上面的相关服务，它其实和下一代的金融有很大的关联性。对，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你看到的这一份报告，是在做创意私房，它背后是怎么样去使用加密货币作为它的一个付款，或者是他们背后是怎么样去分润，然后我们才会去做这么细节性的报告去研究它。这和我们在做的服务跟我们拥有的知识还有我们必须要关切的议题是有相关性。
好，那我们想先就这个报告的部分，我们就简单先聊一下，因为我也很好奇，我们在题目的设定上面，它其实是先去追它背后的金流。可能就外人来讲，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有这方面的知识，会觉得哎，追这个金流到底是很难吗？还是其实很简单？
应该这样说，就是这个金流首先它是在区块链上的。那区块链的话，它的概念就是公开账本。公开账本是什么意思呢？就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是我们去银行会有一个存簿嘛，存折。那存折上面就会记载着说，哦，你是什么时间，然后你从哪一个账户，然后提款去到，假设你是做转账好了，你是从哪一个账户提款到另外一个账户，然后它的金额，它会有一个这样详细的明细。那区块链的交易，它是一个像这样子的交易记录，但是它是公开在 网络上面的，而且它因为它的原理的关系，它是不可能篡改的，它不可篡改，而且它具有高度的透明度，任何人都可以去查看区块链上的所有的交易记录。
好，所以那个交易途径是可以被知道的。
对，没错没错，明细它的每一笔的明细都是知道的。那当然它的资料量体就会比较大。比如说以这一次我们开始做分析的这个起点是在他们这个论坛上面收款，给会员收款用的这个钱包，那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就像是一个收款的银行账户。那我们就从这个账户开始去做它有四个这样的收款的账户，那我们把它的所有交易明细类似下载下来的概念，然后再去看里面的它的资金怎么移动。对，那过程中当然会使用一些可视化的软体，就是把明细一笔一笔的交易记录让它变成有点图像化的方式，那你就可以用比较直觉的方式去追踪它。
我觉得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以前就已经查过创意私房了，可是你看这一次这件事情再次浮上台面的时候，一开始初期的讨论也是要不要封网，所以大家的角度切入大部分都是不要有这个网站。对，但是我们这份报告对大家来说带来一个新的角度，就是我要去查它背后是谁在付钱，跟谁去得到这些利益。所以从金流的切入和之前单纯从网域切入，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同的角度。那刚才 Miffy 讲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透过传统的金融，以前那些金流其实是保存在特定人手上的，因为你需要得到许可才能够去查嘛。可是区块链是一个新的技术，它因为公开透明的特性，所以我们在报告里面其实特别使用了很多免费的工具，就所有人都可以用的。然后你只要去学习这一套工具，然后你拥有钱包的住址，你输入你看到的东西会和我们一样，只是你要能够去判别它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就是你是不需要任何的许可才能够得到这些资讯的，只是你要知道要用什么工具，然后它代表什么意思，你可以怎么样去分析它。那这在传统的金融里面是比较难拥有的，例如说银行汇款的记录，那你要去怎么调阅，或者是现金支付，那更难找，或者是信用卡刷卡，这些东西都不是像区块链这样子一笔一笔账你都直接可以透过这些工具下去看的。然后我觉得第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区块链从2008年到现在是15年的时间嘛，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工具都是后来才开始出现的。虽然区块链本身是一个公开的账本，是所有人都可以看的，可是你要像大海捞针一样在这么广大的资料库里面去找到这些资讯是相对困难的。可是呢，我们这里面公布的四个工具包括 BigQuery 啊，
Mistray，
对，
然后还有
Occam， 对，然后 OKLink 这些 OK， 其实都是近年来我们发现开始越来越好用的工具，然后一般人也都可以去使用。然后像刚才 Miffy 讲到的可视化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报告里面也去呈现它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然后它的那个量体比较大的它也是会用比较粗的线去 显示的，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这个公开账本它的流向的时候能够更加快速也更有效率。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哦，因为它的途径是可以找得到的嘛，而且像你刚刚讲，我任何一个人我只要稍微学习一下这个工具，我也可以去找到这些东西。
对，
那创意私访的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一般想象是说那该是有匿名性隐匿性，结果我现在任何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工具就找到我的途径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有误会，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般人那对于区块链的误会，就对他预设说哦，他有很高的隐蔽性，那其实这是他确实是他其实严格来说应该这样讲，他是高匿名度，但是也高透明度，就是你有一个钱包地址，但是不会有人直接的知道说这个钱包地址属于你的。对，但是有个情况会打破这件事情，就是交易所。那假设你要去购买币，你总是会有一个要做中介，就是实体的法币你要换成虚拟货币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的话，你会需要透过应该说金融上会被称为叫中介者的角色， 就是法币换成虚币的过程，那通常就会经过交易所。那交易所的话，以现在来说，合规交易所都会被要求一定要有 KYC 实名验证。
KYC 实名验证，
没错，实名验证。那一个资金好，一个用户，他从交易所购买了虚拟货币，然后再从这个虚拟货币把它打进一个非托管，就他个人的钱包地址。这个时候，我们只要逆着向上找，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里来。
哦，所以我就把这个过程稍微讲一下。假设以七号为例好了，我今天七号要去买一个比特币啊，那我要去哪买？我要透过一个中介嘛。
对，
然后就取得了这个比特币，然后比特币要存在我的这个钱包里面，因为比特币是虚拟的，所以它不是真的放在你的实体钱包嘛，存在这钱包里面，然后我再用这个钱包去另外再做其他的交易，然后这个路径你可以这样子逆推回来，
对，
发现只是那个钱包摆在那边没有人知道那个是我的。
对，如果在你没有调阅 KYC 之前，
对
对，但是重点是每一个钱包里面其实它都会有一个钱包住址，也就是说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七号的钱包，但这个钱包都有一个专属的住址，
位置像 IP 一样的位置，
对对，有一点像是这样子。然后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反洗钱的工具其实也都开始标签这些钱包，例如说这个钱包会是属于哪一家交易所的，这个钱包是属于已经之前被判定有 犯罪的非法集团所有的、这个集团之前已经被大家追踪到涉及不法行为等等等等，这都会有 标示。然后我们在这一份报告，就是创意私房的这个金流报告里面，其实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除了标示那些钱包之外，其实我们是直接排除了那些我们知道是属于去中心化没有实名验证资料的钱包，我们留存下来的是它是使用交易所，然后交易所是哪一家交易所，那这些交易所应该都会有他们的实名验证资料，所以可以帮助检警调去作为一个取得他们资讯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份报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是一个公司服务合作的一个
就是公的领域的资源跟私。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在看我们这份报告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们都在工作然后检警调不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说法、这算是一个公部门跟私部门或者是
民间
跟政府之间的一起的合作，你不可能要求只有民间我们做出这份报告，其实我们做不了任何事情，但是加上检警调或执法单位他们有的公权力去调阅，然后再把这件事情往前推，它的价值性就会增加很多。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这不是一个要用来去批评别人不做事或者是去检讨检警调没有能力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它其实是要跨部门，然后这个不同的专业进来，
是协力的过程。其实最早像比如说最早发现这四个钱包住址的角色其实是区块市啊，就是区块市它突然就发现，哎、欸，他们可以使用这个网络时光机去找到说，去检视那个论坛。虽然那个论坛机在当时候，它其实是已经停止。
区块市哦，是那个势力的，
对，势力
的
势，它是一个算是区块链的 KOL。然后他长期已经经营区块链相关的知识跟分享，应该有七八年了吗？对，然后一直以来他分享的知识其实都还蛮宝贵的，因为他就是在教大家认识加密货币，认识区块链，然后了解这个产业里面最新的动态。所以一开始是他在他的粉专上面，像刚才 Miffy 说的，他先找到了创意私房的这四个钱包，可是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嘛，所以一个人总是会有一定的能力跟资源上面的限制，可是我们去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接棒了区块市，所以继续去找他找到了这四个钱包背后的金流，他的流向是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份报告你不可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了，其实我们很希望有人继续接棒我们，因为这里面公布的更资讯里面还有更多值得去追查的，只是因为时间算是很紧，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赶快有推进，所以我们就先公布了这份报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这个如果继续接棒下去，我们应该可以发现更多的细节。
欸，我可以问一下吗？你们在捞到的这个资料里面，除了去对到那个金流之外，是还有很多需要更多研究的？
应该是说我们的基础就是这四个钱包地址嘛，但是它其实是有机会再去延展的，它其实是有空间在延展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时间跟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这里当然是做到这个程度。然后当然另外一方面是很真的会很需要监警调接力。那比如说像后面我们找到的比如说充值钱包地址或者是从交易所提币出来的 hash， 那些都是需要执法单位才能够去向相应的交易所调 KYC。
啊，我调到 KYC 我就可以知道实名，我就知道
那个用户
注册的是谁，
对，注册是谁，
然后消费者在哪里。
对，
对不对？去购买的这些的消费者。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报告里面有蛮多的事情都是我们推论的，它需要被证实。例如说，我们里面看到有很多次3000多次的入金嘛，对不对？
嗯，
对。那这3000多次的入金究竟是成为会员，还是储值，
还是购买？
对，或者是他们之间的一些交易，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我们知道有这些钱包有去做这样子的行为，
有这个
记录。对，那接续的就变成说，例如说执法单位可以去向相应的交易所调出这些资料，即使很不幸的都是人头户，都还是有一个切点可以进去去找你是被谁利用的人头户，你怎么变成人头户的，那他后面又是谁，所以他需要一直一直往后去追的。这份报告不是一个答案，它是这一整个调查创意私房里面的其中一个协力。对，然后我们觉得后续还需要很多的工作才能够去找出这些人，但是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切角跟新的证据去做这些事。
哦，一个破口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也很好奇说，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住址或是钱包它是没有，就是它没有经过 KYC 实名验证的，那可是我们就是查出来这些资料，就最希望就是去抓到那些消费者或是更上面的创始者等等。那很好奇说，之后检警如果要他们要去调资料的时候，第一个是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有可能调得到或调不到，然后那这些交易所他们是不是他们都一定会需要去配合吗？
应该是说，其实我在整理文件的时候，我就是以一个调得到的交易所为前提在做整理的。对，因为我就是会去想的是后面接手人，那他们拿到这个资料，那是不是一个有用资料？所以确实，我其实在做分析的一开始，我的目的性是蛮明确的。所以我就以那首先文件里面就是以一个我想要知道谁是获益的人，透过这个就是创业私房经营创业私房这件事情，然后获取利润的那些人，那为了去锁这个人的话，那首先这些人的资金最好是走到交易所，因为这样才有调阅 KYC 的空间。所以我确实在一开始我就是锁定了，而且是可以调阅的那一些交易所。对，所以像其实不管是币安还是 MyCoin 或者是 S 等等的，就我们文件里面有列出来的，其实他们都是已经本来就有跟执法单位高度合作，提供 KYC 本来就有在提供的。对，所以这个倒是没有问题的，提供 KYC 是没有问题的。
对，因为 XRX 本身也是一家交易所，我们平常和检警调其实也有很多的互动，包括教育训练啊，或者是像他们有相关的案子会来找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观察到用户的交易有异常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义务还去通报的。例如说有所谓的 STR 嘛，就是 Suspicious Transaction
可疑交易报告。
对，就是可疑交易报告。这个
怎么样叫可疑啊？
比如说资金的快进快出，它就是可能没错，可能10万U 进来，然后没几秒10万U 出去。
就是一般的用户不会有行为，可是其实反洗钱或者是像这种可疑交易的通报，它是很缜密的背后的一套系统，我们很难说它是因为一个单一原因所以我们判定它异常。因为像有一些用户就会说，我被判断异常是因为我进的金额太多嘛，其实不一定，就是他是有透过很仔细的背后的机制去决定说这个用户是不是有奇怪的行为。那这些奇怪行为大部分都是和诈骗或者是洗钱是相关的。对，那刚才Miffy 讲的是其中一种样态。对，他可能一般人，如果你今天你用股市来想就好了，就是我会把100万然后放进去，然后我要买台积电，但是我一放进去又马上拿出来，就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一定有错乱，
没有理由的。那加密货币世界也是这样啊，就像银行会去判断有一些异常的交易行为，交易所其实也在做这件事情。那有些是人工判断，有些是用 AI 或者是一个模式去检查。那目前台湾其实有通过金管会洗钱防治的这种交易所或者是虚拟货币业者是 25家， X-ray 只是其中一家，所以其实我们都要符合金管会他要求的一些指导原则去做这样子的监控，而且我们有义务要去通报检警调那边，如果有相关的案件有需求，然后他提供的文件跟资料都是就是合理的，或者是由政府发出来的，其实我们是有义务要去提供他们这些资料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 Miffy 说在我们这份报告里面所列出来的这些交易所的钱包基本上跟检警调他们应该都是有很密切的合作，然后都是可以调阅到相关资讯的。
欸，我也想问，那我们现在报告也出来了，我们把它的金流钱包住址现在都公开，这样子这样子的调查，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对他们那些主谋者消费者而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他们的行为就不确定，不过现在就是舆论的风口浪尖嘛，所以不确定他们会怎么运作，但从他们过往的状况来看的话，我是觉得不会停止。
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4月13号，我看你们报告说他们最近一次的活动记录是4月10号，
对，就这四个钱包里面
还在运作中，
还在有进出吗？
而且他们不是第一次被办啊，对，他们2年前就被办过了，然后他们那一批的案件在台湾有抓11个人，那11个人也是算核心的成员，然后他们被抓，然后被判决是1个月多前才配，对，所以但是这个论坛没有停止啊。
对，可是我觉得虽然犯罪的行为不会停止，就像是到现在都还有人在 LINE 诈骗啊，或者是电话诈骗，其实这种行为是蛮难停止的，因为这个就是有人的社会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可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它要有吓阻作用，然后再来就是增加他们的成本。有时候真的是因为这样，例如说今天封网这件事情，如果我是3年才封一次，跟我每一个月会被封一次，跟我每10分钟被封一次，我的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再来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去做这个行为是因为他觉得他不会被抓到，当他知道他会被抓到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但我不能说100个这样子的人里面全部都会因为恐惧而消失，说不定会消失80个人，那这样子还是降低了这样子的风险，然后增加了这些犯罪集团的成本，那我觉得他就是有进展的。
他是不是看起来原本在区块链的他的这个金流上面，他是不是看起来有一点点大意啊？
确实是算是直接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太多的
没有很绕来绕去或者很隐蔽，
并没有太多的包装。那我觉得他们就是预设了，
没有人会来这样
弄我，对，没有人会这样去做调查。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双面刃，因为我们这一次公布了这个报告之后，其实也有一些疑虑，就是说犯罪集团如果知道可以这样被查，我就会绕过这些方法。
我知道你的攻击法，那我就想要防御。
我觉得这是一边的看法，然后我们也理解这个顾虑。可是另外一边的看法就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一直觉得这件事情不会被曝光，然后这件事情只要你做了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会不会有更多人想要去做这样的尝试？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两面刃。然后我们这一次决定公告这一次的报告，其实 Miffy 这边也有考量过。
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技术对垒的过程，另外一方面是我其实是蛮希望可以有更多人然后进入虚币的分析这个圈子的。那因为其实在台湾做这样子分析调查人并没有很多，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数的人，对，所以我其实蛮想要去让大家理解说任何人都可以来做币流分析。所以其实这一次在做这个文件的时候花比较多的力气反而是在把这个文件科普化这个过程。
哦，科普化，
对，
因为
虽然很多人看的还是觉得有点看不懂。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是，
对啊，那影之先看到嘛，他传给我看，我看了之后，我想说，这个同事在我面前，我还是要假装我好像觉得，这个报告很重要。
但我觉得除了刚才 Miffy 提到的，就是说他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像他一样，就是去学习分析这些币流，它能够告诉我们非常多的资讯之外，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看不懂这份报告不要觉得太气馁，因为这份报告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洗钱的行为或者是这种犯罪然后透过加密货币它就会进入到一个无法追踪的状态，你就要放弃，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再找到它了。现在你要知道其实是有方法 的,
有方法的，
我觉得这个认知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虽然我不会用这些工具，可是如果今天我真的有周围的人受害了，或者我自己受害了，那至少我知道可以问什么问题。我至少知道钱包住址，然后如果是用交易所，
钱包住址，
对，钱包住址原来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如果是交易所的钱包住址，就会有实名验证，检警调调阅资料就可以得到他背后这个去申请账号的人是谁。我觉得这些算是很科普、很基础的
知
识，
这个知识记得起来。
对，因为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他用 USDT， 他用虚拟货币，完了黑洞追不到了，他们以为这里就是断点，
只能认栽。
对，但是 MIFI 透过这一份报告，我觉得他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起点。对，我们可以往后看到很多的事情。
哎，那我这边再延伸问哦，我知道这个印度游悠悠，他是你是新闻系毕业的，
对，
那你是后来在进入币圈嘛？
哦
哦。那 MIFI 你自己本来就是做这块的吗？
没有没有，完全我跨行。如果要说大学念什么，那真的离太远了。我大学是念生物的，
三类组，
完全无关的。但高中是资讯社，就是高中国中就会自己在家里架站台的
资讯社。
对，就是
你不觉得他天生有这样子的性格吗？
好像是
他很喜欢去追踪，然后去学这些东西，
就是一直都是走自学，比较是自学路线的这种个性。对，然后后来就是在司改会工作，在司改会工作十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一开始其实是接触被害人诈欺的被害人，然后
在司改会是做。跟诈欺有关的相關，
其实也不直接，因为司改会是一个做冤错案救援的单位嘛。那我们本来就会接触，应该说不同情况下的被害人、当事人。对，那有一种类型是被骗账户的被害人，然后那被骗钱的被害人又是另外一个类型。对，那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是先接触了诈欺这个犯罪类型，然后。那其中又有很多是虚拟货币，被以虚拟货币这个手法诈欺的被害人。那其实诈欺被害人的报案率是非常低的，然后他又同时整合了是私密影像，然后感情诈欺。那他们手法，他们手法其实是这样，就是他们以私密照作为检核你的工具。他要怎么去确认说你真的爱上我了，或者是怎么去确认说你真的入局了？他是先判断，一开始当然是先互换身份证，用互换身份证的方式去确认说你敢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然后等于是说你接受了我的身份证，你相信我的身份证是真实的，你才会把你的真实身份证给我。
嗯，
对。然后而且我拿到这个真实的身份证，我还可以拿去骗下一个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用，对他们说很好用的工具，又是一个检测手法。然后再接下来呢，那他当然可能假设他的剧本。是以发展恋情 为信任的那个剧本的话，那他接下来就会以私密照，如果你今天会把私密照给我，那基本上你会把钱给我，他们是以这个作为检测。那我拿到你的私密照之后，我可以做很多事情，那
性勒索
那是通常最后一步了、
哦、
最后一步他们中间是会先，因为还是在感情状态里面，他先会引导你投资啊，然后为了我们共同美好的未来，然后开始让你投资。那最后就发现，最后被发现没办法出金嘛，这个时候他才会把私密影像压出来，那目的是不让你报案、所以对杀猪盘案件、
是到最后一招了。
最后，对对对，杀猪盘案件的报案率非常非常低，大概就2-3成，2-3成可能还算高的。
它中间里面会过，就是有透过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大多都是
现在有开始了，因为例如说，以前的投资，我们有看过一些什么外汇啊，或者是炒股老师那种赖群的，可是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比特币啊，就告诉你说，你投资比特币，你就可以得到很多钱啊，等等。然后或者是他们想要透过加密货币去规避一些被观察到他们的金流的方式，他也会要求被害人去购买加密货币给他，所以也会涉及到加密货币相关的。所以 MIFI 基本上整个历程就是先从受害人那边开始认识，然后后来了解人口贩运，然后还有这些受害人他们遇到这种投资诈骗杀猪盘，然后这些投资诈骗又涉及了加密货币，所以他就开始研究加密货币背后的这些金流，跟要怎么样在区块链上面寻找资讯。
对对，所以我其实是做诈欺的金流开始做的
起家，
对对对，就是境外机房为主。其实我做的诈欺案件类比较多，对，那就他们是就是专业的。我说境外机房，因为他们很大很大型，然后 他们背后搭配的就是洗钱断点，那个是金流是很庞大的。其实坦白说跟这个类型是 很不一样，
规模有差别啦，
对，规模有绝对的差别，
是，
对对。所以回到你刚刚的最一开始的问题，说他们很直接，确实是相对于这类型的
哦，相对
是
这种规模较大，而且防御，他的防御网应该就是比较强，
就是他们是专业的
诈欺，比
诈欺
比这个性勒索的更专业，
对对，
比这种偷拍网站
的，他还是坦白说还是比较稍微小众一些些。
对，就是这一次的金流报告 公开，其实里面虽然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涉及很多区块链侦查跟调查里面很细致的手法了，但其实像 Miffy 刚才讲的，就是在调查诈欺或投资诈骗这一类的，其实它背后像制造断点啊，或者他们使用区块链跟加密货币的方法是更复杂的，所以我们才选择以这个案件去做 公开。虽然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很复杂，然后可能会暴露一些查缉的方法，可是它算是Miffy 在处理案件里面相对比较清楚一点的，
算是入，我觉得很适合初学者
入门
的
概念先建立，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个实际的案例来操作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交易所也是洗钱里面的一部分，
尤其是想要虚拟货币，
对，
好像马上一个印象就是洗钱。
对，但是其实 X-Rays 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要强调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合规然后你真的想要去做区块链金融服务的交易所，诈骗集团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也是受害者，因为我们每天要应对好多的诈骗集团想要开户，你知道吗？
就像银行，
对，就有点像银行一样，就好多人想要来你这里开户，然后你要先处理他，辨识他，那你就很难服务一般的用户。然后再来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头户啊这些人进来到你的平台，那他们的这些异常活动又要花你很多的时间去侦测他、通报他、处理他，所以就我们就一直在找这种神人等级的人，看可不可以来协助处理这个问题，
是是，
所以那时候才找到 Miffy， 然后他就加入了我们。
对对对，
节目大概到尾声了，我想好奇问你们，公开之后啊，那你们公司名字也出来了啊，两位名字也出来了，你们会不会也变成某些这个网络上的攻击的对象，就是会觉得说哎呀，你们现在在专门抓我们这种，那 有的诈骗集团或者就会想啊，你们以后会不会都跟检警合作啊，然后就来追查啊。
不过其实若以灰产，就是做灰色产业的话，应该他们都知道我，就是因为他们
不是因为这个案件才知道他的，
早就你已经这个
知道，对，这一定早就知道的。
哦，或者说你们公司会变成攻击的目标，比如说我可能在想象，就是最近你们可能新曝光就很多了，那就会有引来其他可能骇客。
其实难免啦，因为例如说每一家交易所包括 XRX 就是都经常是骇客的对象嘛，因为你里面是有加密货币资产的，所以在
攻击你们可以取得、
就是、
攻击交易所，
嗯，就像是你攻击银行，你为了是得到他的钱嘛，
啊啊、就像
抢银
行，
对对对。
哦、okay, okay, okay,
那交易所本来就是很多骇客攻击的对象，像 XRX 每一天其实都要面对，包括是一般民间的骇客，还有甚至国家级的骇客的攻击。
国家级骇客，
对。对，所以、
哦、可以透露是什么国家吗？
比较常在网络上面有人讨论，通常是北韩啦、
哦。北韩，
对，
就金正恩他们。
要确定要点名吗？
金正恩出来，你就出来。
蛮多人讨论，
没有啦，对。
北韩他们的手法跟一般蛮不同的。好，我就大概简单讲，就是北韩，因为他们算是被高度制裁的国家嘛，
对。
然后，那他们在盗取资金这件事情上也是算是世界有名的，所以大家都会 follow 他们的动向。所以，通常北韩骇客他们一旦攻击一个交易所，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币换成原生币。就是换成一个 ETH 无法去冻结
的
一
个货币，
对对对对对，它是原生币、
啊、
对，然后再转成原生币之后再开始跑，那它不会持有 USDT， 因为 USDT 是一个中心化的代币，就是他们说他们手法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所以、哦、就是真的是为了他们为了资源嘛，
对，他们是为了资源在进行。
对，但我觉得有时候做这样子的事情，当然会有刚才七号说的这种顾虑啦，就会不会别人不开心你做这件事情？
对啊，
或者是像之前我们的交易所在抓一些诈骗案件的时候，也真的有遇过用户到办公室来闹的
是哦，
真的是会有。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子就不想要做对的事情吗？
对，我想我们自己做新闻工作的，做出来也会有人不高兴啊。
对啊，
对啊，也会是这个来威胁啊什么的。
嗯，而且你看，如果这样的话，那检察官都不要办案了。
对，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会有这一层的顾虑，但是有些事情你还是必须要让公众有知的权利，而且让大家学习这个知识跟技术。而且我相信，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人，绝对不只有我们。
嗯，
我们去接棒了，就是这个区块链的媒体区块市，他找到这四个钱包，我们延伸这四个钱包再去找到这些资料，应该会有更多的人，至少我们这边已经有知道某一些在做区块链分析的团队
想要加入，
已经开始在做更深入的调查了。对，那当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它是有很大的力量的。然后也不只有民间，因为我们有看到检警调其实一直都在调查相关的案子，然后台湾的政府其实也开始有更多的回应，那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好的事情。对，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公民社会一起，
没错没错，
然后大家媒体有关注，而且关注到对的方向上面。
对，而且其实如果以我以前做记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有些问题它会存在很久，但每一天世界上都有这么多事情，大家不一定会直接这么去关注。例如说2012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新德里，其实爆发了新德里巴士强暴案，所以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可是那时候就会有人问一个问题，强暴案是现在才有吗？为什么大家现在才要抗议，或者是大家现在才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案件它受到格外的关注，那我觉得与其去批判为什么现在才做这件事情，其实更好的事情是大家终于关注它，而且愿意为它投入资源，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创意私访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样，两年前检调就已经开始调查了，但是这一次因为黄子佼的关系，所以大家更愤慨，而且会觉得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再更深入去追查，那这些都其实是一个好的进展。
对，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悠悠和 Mifi、哦、那我们会在节目的资讯栏上面把这份报告连结我们也放在资讯当中，那平常如果对你们好奇的话、也可以追踪你们的网站嘛。
对，可以追踪 XRX 的网站，或者是跟印度有关，有跟印度有关吗？没有关，没有关系吧。
可以，就大家喜欢游泳，我们也可以追踪印度游。
也是不用啦。对对对，
网站上有我们转角有你的专栏啊。XRX XREX。
对，然后我们在台湾的子公司叫做链科股份有限公司，就区块链的链，科技的科。
哦，链科。
链科，对大家，因为有些人对交易所不是很熟悉，可能就会想说，到底可不可以相信啊等等等等、对，那其实也是可以去查公司的相关的资讯。对，那我们本身也是一家交易所，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去验证一家公司有没有相关的服务，最简单就是你去 Google Play 或者是去 Apple Store， 你就去查、那他是不是有在提供服务，那他又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因为很多人现在一讲到加密货币就觉得是诈欺或洗钱嘛，或者是你去赌博，但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是把它当成一个投资的标的嘛。对，但是当你要去做这样子的搜寻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蛮重要，就是你要知道在哪一个地方下载这样的平台，再来就是你进入那个平台的时候它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某种程度上代表你有没有可能被骗哦。对，它如果提供一些很奇怪的服务，或者是高于市场里面应该要有的报酬，那这个平台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像刚才 Mifi 提到的，很多人进入到这种投资诈骗，他是进到一个专门在骗人的投资平台，但他看起来很像真的，就是你进去然后把你的钱投进去你就可以得到报酬，那你必须要透过这些平台的服务其实去判断他是真的服务还是说他是在骗人的。
对，哎，这边插，因为延伸你这个、有一个网站可能大家有时候会看过，就是你在脸书或 IG 上面底下会出现一种留言，就是说你看完我的视频啊，就会跑去洗手间。你们有看过这个吗？你们有看过吗？
没有，最常看到
是好看头。
对啊，你是 target 哦，
少来了。
没有，因为我最常看到就是什么追踪什么什么老师啊这种。
炒股群的，
对，
是因为我们被不同的，
你们可能
不同精准投放、
因为这个留言大部分现在已经被隐藏掉了。
对，我们看到的话都
是色情吗？他是，
对，他就是脸书上很多，然后这里后来也当然你们去上网找关键字，其实有很多人讨论过，就是会有一些那种假账号，说哎，就是他就是用 PO 色情影片， 对，那他的语法都很烂，所以你就看出来那怪怪的嘛。那很多人就想说他给那个网址到底进去会是什么，那以前我们有做过实验，就进去之后他会一层一层带你去到一个很像交友网站的地方
OK
钓鱼你，
对，然后里面出现的照片他就说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用户在使用，可是你看就知道假的，因为他用户的照片里面居然可能你会看到一些是可能已经是你看过的日本的明星。
对，这种诈骗的手法其实真的很多元，像最近新出现的一个是用 Facebook 的讯息然后传讯息给你说加入社群不可以什么发言 OK 吗、哦、
我有收
到，然后你就想说我没有申请加入社团啊，但有些人不是很知道的就会回复他，你知道吗，他就开始跟你对话了，然后就会给你连结叫你加入社团之类的，所以有很多很多这种方法，
加入之后就是引导投资或者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随便乱点击连结，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投资平台你就去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下载，你不要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下载了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
对，不要说透过什么还有手机寄简讯来的，
对，
叫你点网址去加入的，哦，这都非常的可疑，
对，
好，那这边这个又救大家一命啊，
小科普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悠悠和 Miffy，
谢
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尹芝，
好，转角国际中广广播，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